哎，我脑筋还转不过来，他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，我就一直看着我们的刘弟兄，我说你今天穿得很整齐。他说今天过年，我说啊，想起今天是过年，所以恭喜各位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新年在主的面前蒙恩典。这个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我们的这个启示录，我们来研究一下啊，第二章，我们上个礼拜看的以弗所教会的光景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二间教会。第二章到第三章，你记不记得我用什么字来代表这个主题呢 ？Victory 啊。那么第一章我们只做介绍啊。介绍的话呢，我们介绍 A、B、C， 对不对？很简单。那么这是第一章 Chapter One。那么第二章到第三章的话呢，我们用一个英文字，七个字母的英文字，叫做 Victory 啊 ，Victory。Victory 的话呢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是得胜 ，overcome 得胜。那么第二章到第三章，这两章是专门讲教会。那么教会呢，主对教会的心意呢，是要他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主要信主的生活的目的呢，要你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得胜世界，得胜罪恶，得胜自己。那么得胜引诱试探，得胜，所以 victory。所以记得七个教会。啊，神对七间教会的心意呢，就是过一个 victorious， 一个 overcome 的一个生活。所以我用这个七个字母的英文字来代表这个七间教会。所以呢，每一间教会你都看到神跟他讲说，凡是得胜的必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！不但教会得胜，信徒也是如此。所以他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神的心意不但是救我们，还要救我们怎么样脱离一切的败坏，不但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啊，所以更丰盛的生命呢，是叫我们在神面前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假设你的生命不丰盛的话呢，你的生活也就非常的痛苦。你的生命的丰盛的话呢，你的生活呢自然而然的就很丰满了。所以呢，上帝知道人的需要不单单需要新生命，还要更丰盛的生命。那么查经、做礼拜、交通、侍奉主、做见证，那么读经、祷告、灵修的这一些的生活呢，就是引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耶稣来，我来叫你们得生命，这头一步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这个丰盛的程度呢，在乎你个人的追求了。有的人呢，信了主两三年非常丰富，哇，他这个如饥如渴的把神的话语呢吞吃下去领受。有的人呢，信了主完之后呢，几年都没有动静，一直停顿，到了什么打击来了、患难来了、问题来了，才开始领悟，经历到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是不改变的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教诲。启示录这本书里面呢，固然有很多问题，但是呢，有一节的经文呢，是在救恩论给很多人很困扰的。大概解经家从耶稣这个升天到现在，有关于解经的话呢，这句话呢带来最大的头痛问题。我看了很多的书都要研究这句话能不能达到满意答案呢？那么在我的信主过程当中，在我研究圣经里面呢，我发现到呢，我一直到去年还得不到满足的解答，一直到前不久呢，上帝开我眼睛，等了30年时间，上帝把这句话给我，那实在很宝贵。但是感谢主呢，神把他话一次给我。那么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个第二个教会，好不好？我们找到之后呢，我们请这个姊妹们起，弟兄们应，好不好？姊妹们起，弟兄们应。第八届施美拿的教会，姊妹们先念。你却是富足的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再一次恩待我们这个团契。你从四面八方召集我们众弟兄姊妹，不但在礼拜天可以敬拜，也在这个时间可以一起来研究你的话语。但愿你今天下午用的话语来滋润我们这干渴的心田，来教导我们在正道上如何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也让我们在信仰上更坚定。好，叫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奥秘，使我们在生命里面进入更丰盛，叫我们能够满足你自己。好，叫我们在生活当中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供应，也保守跟眷顾。我们到你面前来，再一次恭敬把那些奔来的弟兄姊妹也交在你手中，你自己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的生活脚步，让他们用信心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叫他们能够活在你话语里面的时候，就知道你的话真是不但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把这个查经聚会交在你手中，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亏欠，你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恩待我们这个聚会，从头一分钟一直到末了，不但是我们的神学课程启示录的这个解经，也让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书里面得到你话语的教导。好，叫我们真是在这个属灵的战争当中，叫我们常常得胜有 友谊，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到你面前来敬拜，但愿让我们的时间在你面前不是突然的过去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弗所的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失掉了起初的爱心，对不对？在土耳其，对。那么他们的问题呢，就是说他们失掉了起初爱主的心。那从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基督徒他的教会很可能在真理上面信仰很神圣，但是呢冷淡不火热。那主耶稣对这种教会讲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不悔改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那个教会呢没有火热起来，没有火热之后呢，上帝就把那个教会挪掉。今天呢土耳其的这个地方以弗所呢，这个地方在附近郊外地方都没有教会，不但那个地方没有教会，甚至连土耳其也变成一个相当强的一个回教国家啊！可见的当初的日子里面，神借着这七间教会做了很多工作，在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带领多少人信耶稣，后来失掉起初爱心就渐渐冷淡，今天呢教会的痕迹不存在了，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！那今天若是你在神面前能够保守自己，能够一直的爱主活跃的话呢，那么你的国子就越来越丰盛，不然的话呢，有一天也同样的被主劈在一边去了。不是说你失掉你救恩的，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已经没有那个存在的价值，上帝把它劈在一边去了。你记不记得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脚踏车，你买新的就把旧的丢在花园里面，丢在 backyard 当中后园，结果慢慢的生锈烂掉，丢掉也麻烦，就拖着要交代人家，要贴钱叫人家搬走的啊。很多基督徒的灵命到这个地步，就是说被上帝劈在一边不用它了。那这是一个光景，假设你跟神的关系一直保持火的话呢，神一直用你，一直用你，越用越好，越用越好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就丢在一边去呢，也就当作废物一个了啊。所以那个人呢，已经失去他存在的价值啊，好像可有可无了。那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也不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这种光景的人，让我们一直心里火热，在真道上追求长进，以致我们在神面前将来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，我们能够享受上帝乐园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教会。那么第一个教会，我先告诉各位一下啊，这个教会期间的光景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个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下。假设从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啊，那么从生活的经验来这样看的话，那从预言来看的话，有三方面的看。历史来看的话，表明说在土耳其的地方有七间教会连在一起的 ，OK， 像个圆圈这样，七间教会在历史的地方，在土耳其的国家里面有七间教会，代表性的教会 ，OK， 那当时来讲有100多间，不过呢，主耶稣只选这七间而已。那么从现在的实际生活来讲的话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七间教会给我们现在的一些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啊？灵训是什么？啊，不是灵修，是灵训 ，OK。啊，所灵的教训是什么？那么我们要从这七间教会呢去研究一下，到底主对当时教会的要求，也等于主对我们今天教会的要求一模一样的，一样的啊。那主要他们当时现在这个啊，这个要求我们的跟当时要求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光景，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我们现在应该学的功课。第三，从预言的眼光去看啊，那代表说这个历史教会历史有七个不同的时代。OK，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那么主后的这个33年到100年的话呢，是以弗所的教会的第一个啊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从100年到313年是斯梅乃的教会。第三个的话呢是什么？别加摩，是343年的到500年，主后的啊。第四个是什么教会呢？啊，推亚推拉。啊，推亚推拉呢，从500年的主后一直到1500年，那推亚推拉的教会完了之后，就萨底的教会是1500年到1700年的时间。那么萨底教会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腓拉铁菲啊 ，Philadelphia， 在纽约不在纽约宾北在宾州的一个城呢，是独立的一个地方，叫做 Philadelphia 啊。那么是从1770到1900。啊，那么第七个老底家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时代的 ，OK， 1900呢到什么新教会被提的时候，啊，七个时代来看，从预言那一块来看，那换句话说，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七个教会存在在世界里面。那今天 若是你告诉我说亚摩斯，请你顶，请你告诉我一下，现在有没有这七个教会的一个现象呢？有没有？有，有教会你去看的话呢，心里很冷淡，不火热啊。那么有在看的话，受逼迫在哪里啊？在东欧的国家，在共产国家，教会受逼迫，像斯美纳一样。有的呢，教会里面已经被撒旦呢攻击进去了，他们教导信仰很多问题了，一个个都可以找出来的啊。那今天我们看，从预言的眼光来看这个教会光景。啊，在当时呢，什么时候呢？是主后100年到313年。那我们看描写一下他们的光景怎么样？好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来研究。主耶稣告诉约翰说：“你要写信给斯美纳教会的使者。”今天的斯美纳呢，存在不存在呢？还存在。启示录第二章哈，今天斯美纳还存在。那么，它的地方的名字叫做 Izmir 啊 ，Izmir， 它不叫 Smyrna， 它叫做 Izmir， 在土耳其啊。所以呢，我常常有个心愿，就说，将来不久，我想可能再过一两个月，大概应该可以停顿打仗了啊。战争过了之后的话呢，有机会呢，我应该带你们到这个土耳其去看这个七个教会的光景，看完之后再去看什么，那个方舟停在哪里 ？OK， 他们开到公路去了。开一下的公路要给人家看方舟了啊，那么当然不是看到整个，就是很明显的，是说那个样子还在那边，因为还在冰山雪地盖着啊。在夏天去的话呢，那个冰山化掉，雪化掉，就看见那个模型出来了。那他们准备用 helicopter 几百个就把它拉起来吊起来，那重的不得了啊。那么找到那个话出现的话呢，等于说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快要走了啊。Anyway， 反正这个斯美纳这个教会呢，今天叫做 Izmir。还在土耳其地方啊，斯美纳教会，他说你要写信给斯美纳教会的使者，说，那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、你的贫穷。为什么主耶稣要告诉那个施洗约翰？告诉约翰讲说，那首先的、那幕后的，什么意思呢？首先、幕后代表时间问题，开始。结束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要斯美纳的教会的信徒了解，他是掌握时间的主，掌握时间的主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斯美纳教会所遭遇的问题，是他开始的，他也会结束。你知道意思吗？他开始的，他必定结束，因为时间是在主的手中，不在你的手中。所以要信徒知道说，不用担心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呢，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在最痛苦的时候呢，什么东西最包了他呢？最给他烦恼的，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，他担心什么事情？在痛苦的时候，他担心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最使他烦恼的？对，什么时候病好啊？所以呢，斯美纳的教会啊，受大逼迫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一定问说，哎呀主啊，我们这种痛苦啊，这种的逼迫迫害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一定问时间的啊。但像中国大陆的话，若是共产党一直逼迫信徒的话，那些信徒一直讲说，主啊，我们受苦要几年啊，多少时候啊，啊，时间是很重要的。在患难当中啊，人常常被时间呢所什么所难倒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时候多久。所以他耶稣跟他讲说，那什么，他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时间在他手中啊。你知道时间在手中的话呢，你就放心的，不在必然的手中，是在什么掌握者的手中。 OK， 好，这一点告诉你。第二点，他说死过又活的，他为什么告诉他说死过又活的呢？一个人在痛苦当中最怕什么？最怕死。 也有，当然有的人不怕死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人人都怕死的啦，都怕死的。你到病床上去的时候呢，你到医院去的话呢，除非你心很坚定，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什么时候带我去都可以。通常一般人讲话呢，都受不了的，尤其受逼迫、被鞭打、被攻击、被毁谤，或者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啊，被那个毒气把你毒死的话，那种光景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想死的了。好，耶稣跟他讲说，怎么样？我曾经死过，又复活的。换句话说，时间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所以。耶稣自己把他介绍给斯美纳的教会，用这个话来讲，乃是让他知道说，你们在这个光景里面，我知道很清楚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是掌握时间的，我是首先，我是幕后，我是掌握生命的，我曾经死过又活了，所以不要怕， 换句话说，这个介绍自己呢，无形当中成为一种鼓励，一种的力量，给信徒说，耶稣也死过，我怕什么？死了这不是永远就完了，还要复活的，那不过是暂时睡了而已。若是这种光景里面死好过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逼迫嘛，被迫害啊。所以呢，耶稣讲说，那一个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，他说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。我觉得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当中啊，有一句话很宝贵的，就是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每一本书里面都有讲到我知道。你看以弗所第一章怎么讲呢？第二章里面怎么讲？第一个教会，他说第二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的劳碌，你的忍耐，看到没有？那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下午若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、重担、痛苦，或者是一些的问题的话呢？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你放心，主知道就够了。你也不需要去告诉人家知道，也不需要去宣传啊，或者去宣扬你的事情。你的痛苦、患难，一切主知道就好了啊。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你怕主不知道，主若知道的话呢，什么都可以解决的，因为他才能够改变环境，他才能够改变人心，他才能够改变整个一切。人知道没有改变不好了，同时呢，人知道的话呢，对你有的时候也不利，只有主知道才是好的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患难，所以你应该把这个问题都告诉主，带到主的面前来。还有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还有呢，你的贫穷。这个教会啊，斯梅纳很可怜的，他们受逼迫，在这个主后的68年，主后的68年啊，这里68年到313年当中啊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吗？在这68年到313年当中，总共罗马的帝国有10个皇帝登位的，就是什么？这十个呢是撒旦所兴起的，来对付什么教会的信徒？有500万的信徒啊 ，5 million 的信徒啊，死在这10个皇帝手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早期的电影呀、啊？有很多是那些古典的电影，罗马帝国怎么样逼迫基督徒，里面把它放在狮子坑里面，把他们去搏斗啦。那那个时间什么呢？都是在讲到主后的68年到313年时间里面，有10个皇帝起来逼迫教会。那你注意想一想看一下，耶稣基督在33年升天，对不对？啊，升天完了之后的话呢，约翰在那个时候呢活到98岁，就在主后98年的啊，98年的 AD 他离开世界了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从68到313年当中啊，福音的力量多大呢？已经传遍整个的这个地中海一带，啊，从耶路撒冷传到地中海、欧洲去了，很多人信耶稣了。我们现在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传福音那么慢的，好像寸步难行呀、啊。他们那个时候从主后的33年一直到313年里面，能够损失500万的信徒，容易不容易啊？不简单呢、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若在纽约城找到中国的信徒有多少个？啊？你想看，给你猜一猜，像在中国在纽约城里面有多少中国信徒啊？照你看，1万呢、啊？有几间教会在纽约城里面，大大小小的啊，大大小小的，大概差不多有差不多100间，100间，平均的话，大的有1000人的几间呢、啊，就一间大概就是啊，就中宣会那一间呢、啊，第二它地方大，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他都差不多200-300人的啊，400-500人的，那么加起来100间教会有多少信徒啊？900万的一个城市的人，中国信徒有多少个？教会一直开，一直开教会，开教会是从外面抓来的那鱼呢，还是里面跑来跑去的鱼呢？啊？现在好像很特别，每一个牧师来美国开教会的话，都来开的话，就是登报纸广告，然后呢，从这边跑到那边，从那边跑到这边，都跑来跑去啊，游水嘛，都跑来跑去嘛，啊，都这样跑来跑去，差不多这样子了，在那去抓外面的人话，抓不到。啊？为什么今天教会的传福音工作这么慢呢？从这个什么？从现在啊，我们传福音几千年的啊，这么慢。那个时候你看到没有？主后68年到313年的日子里面，有10个大迫害，损失了500万的信徒，可见的没有完全被歪爆，没完全被铲除啊。若是被铲除的话呢，不可能再扩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们这么大力量呢？因为他们大家都非常火热，被圣灵充满，每一个人呢看到就讲见证。今天大家什么？被这个钱呢所充满了，只看钱不看主了，所以呢，来到美国大家都倒的啊，时间一久啊都倒的。 因为美金太可怕了。好，现在问题看，他说啊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但是呢，你却是富足的。物质的贫穷啊，感谢主啊，却带来灵性上的富足。所以你今天不要为着你物质的贫穷，看到别人有汽车有洋房，你心就痛。你这样的话灵性太有问题的。你今天要看的时候，看耶稣怎么看。耶稣说：“我知道你贫穷啊，我知道你贫穷，我知道你是住在帕门住的、啊，但你不要担心嘛，住在帕门比住在洋房更好啊。你知道不知道有很多人住洋房的心里非常痛苦啊，啊，要死都死不得，要自杀也不舍不得自杀。”啊，他说哈、啊，我死的话，他活着那还是不甘心。好，问题说今天呢，你不要以这个人的物质来衡量啊，到底我是富足是贫穷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呢所搅坏的，以为说我们的富足是在乎物质来比较衡量的。我汽车比你大，我比你享受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千万一定是问题的。有的牧师，我讲讲一些见证，有的牧师想跟我比啊，比什么？比汽车啊、我买了一部车，他又买一部新车。我说这么传道人怎么来比汽车干什么？比房子看，所以我就不买房子，一栋房子住到耶稣再来被提好算了。你要去享受追求物质的话，永远追不上去的，永远追不上去的。但是你要追的话呢，一定要付很多代价，甚至命都要付上去的，值不值得？太不值得了，太愚昧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所看的不是你物质有多少，荣有多少，乃是你属灵有多少。你物质的贫穷却是灵性的富足啊！我几次在各乡讲道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我讲完道之后站在门口，这个是规矩啊。他要这个说啊，牧师啊，你讲道完之后请站在门口，因为信徒要跟你握手嘛。好了，若是一个教会里面有200人的话，还可以握一点手。到东南亚去的话是1000人做礼拜的，握到你的手啊，酸得要命啊。那么讲的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现在后来啊，好像说方言就滚滚滚就滚的，很自然就滚出来了。滚到后来不讲什么话不晓得了，因为。就很烦，我跟他讲说，哎，最好让我讲完道之后呢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不要再讲那些话了啊！再握手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1000多个哦啊，那一天讲四堂话呢，那个手啊多累，你知道吧？好了，在我握手当中啊，有个姊妹就跑过来跟我讲，她说我跟你讲一句话，我说好。她说你今天讲道打中我的心，我非常痛苦，我非常的这个感动，我流泪了。她说你讲很对，我宁可现在要贫穷，不要富足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以前夫妻贫穷的时候呢什么都好啊，恩爱，现在一富足化呢没有了，不见了，人不见掉了，我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孤孤单单的过日子，好痛苦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是一个事实，尤其这个时代里面，给我们看到物质的贫穷往往带来灵性里面的丰满，但是呢物质的丰满未必是灵性的富足，除非你知道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你的财务。那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人，他家庭很喜乐，但是呢一段时间也不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罗德的问题也就分家了。罗德你分家完之后，结果找了一个小老婆来了什么的呢、下家也出问题了。好，所以呢物质上的东西啊往往就出问题了。假设这个亚伯拉罕是贫穷的话呢，他就不会找一个使女来帮他做事情，对不对？没有钱付他钱嘛，很简单道理。就因为他太有钱了，找一个使女帮他服侍，结果呢就变成什么，变成他的缺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眼目看在物质上面，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见，看主要你看的。耶稣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患难算不得什么，我知道你是贫穷的。”后面加一句话：“你却是富足的，你却是富足的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你若是要爱主的话，你就求主保守你好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箴言有一句话非常好，我很喜欢那句话，你知道？我常常在回想那句话，觉得很宝贵。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？我这本是因为箴言书，箴言书来看一下好吧。箴言书有一句话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一个作者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说啊，我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不要太有钱，免得我怎么样忘记了主；不要太贫穷，免得我什么偷窃。知道不知道？在哪里啊？这点书在哪里啊？看你知道不知道那句话，第几章？是这样找法的，30章。好，第7节。我希望这一个祷告成为你的祷告，好不好？让你在主的面前一直这样祷告。 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这个人很有智慧祷告。 OK， 我们祷告常常什么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求，都是求物质上的。他怎么讲？他说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第一，求你使我怎么样，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第一件事情就是道德方面的，生活方面的。第二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这是物质方面的。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足够就够了，需用的啊，我需要的求主赐给我，每一天赐给我。恐怕什么，我饱足不认你。他不说他一定会不认他，你知道吧？他恐怕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对属灵方面呢，你要有一点恐怕的心啊，因为你不敢担保你自己的肉体怎么样，你知道自己啊，恐怕我不一定说，不一定说你一定会在饱足说不认主的，恐怕我不认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什么偷窃，以至于亵渎我上帝的名。所以两件事，一件是什么道德方面的，一件是生活物质方面的。两件事，不要让虚假谎言远离我。那么真的爱心就没有虚假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假的爱心呢，就虚假就谎言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不讲真言，所以我们就回到启示录里面来，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确要知道主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但是你却是富足的。若是今天主跟你讲说你很富足啊，你灵性非常的富足，我告诉你，你够开心的吧？够了。因为呢，你这个灵性富足啊，永远不会叫你呢向人家要饭的，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是敬畏上帝的灵性富足。好，下面告诉你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回谤话。换句话说，主知道啊，那么这个斯梅纳教会也知道那些在教会里面呢，那些混乱真理的，那么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呢，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受逼迫受患难，同时物质上的缺乏，他们的灵性相当富足，并且他们有分辨真理的灵。但是可惜什么呢？这个教会啊，撒旦控制很厉害的。好，你注意看哦，以弗所教会怎么样？撒旦控制人的心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，撒旦控制你的心。第二，以弗所斯梅纳教会呢，撒旦怎么样对付你的体？因为他们什么受逼迫患难，还有呢物质贫穷。好，注意听讲，撒旦在你的工作上面呢有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先把你的爱主心夺去的，慢慢冷淡，慢慢冷淡，慢慢冷淡。你想以前在东南亚，在台湾，在香港，在各地方的时候，你怎么热心爱主啊？哇，每个礼拜一想到周末我就要查经啊，我就要去探访，我就要去团契啊，心里火热的要命。来到美国呢，慢慢冷掉了。周末呢，打工最好赚钱的，因为什么？餐馆也人多，什么的事情都热闹，所以呢，慢慢的爱主心渐渐冷淡，冷淡，冷淡。好了，冷淡完之后呢，注意听一下，肉体的派这个患难就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假使你真的能够保持你爱主的心，不失掉那爱主心的话呢，注意听一下，撒旦要对付你的肉体跟物质的。你若是能够保持说主啊，我要保持我合了爱主的心的话啊，撒旦说你来，我再试你一下，试了第二招，怎么样呢？给你患难，给你贫穷来到。所以有的人呢奇怪，为什么我以前不火热的时候呢，不来查经班就好像各样都很顺利啊，现在来查经班完就汽车也坏掉，屋顶要漏了啊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来了啊，被偷了，这个呢？所以呢，我告诉各位大家弟兄姊妹，你们若是能够坚持爱主的心的话呢，撒旦还没放过你啊，你准备第二步来迎接他，他要对付你的肉体，给你很多患难，突然间呢没有工作了，叫你对他怀疑了。好了，下面告诉你耶稣怎么讲呢，你注意看，他说撒旦议会的人啊，他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地位了，斯梅纳教会里面。第十节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耶稣告诉你们说，你们受的苦你不要怕。弟兄姊妹，假设你知道主是万能的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话呢，这个苦啊，受的苦啊，只不过是试验你爱主的心而已，你知道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面。弟兄姊妹啊，这都是人所躲避不要的，对不对？放在监牢里面你觉得很没有脸的，若是我为主缘故被丢在监牢里面，人家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啊，对不对？问你嘛，你信的神在哪里啊？你每个礼拜这么热心爱主，还到监牢里面去啊？那么这个神都没有用的吗？弟兄姊妹， 下监牢不是可羞耻的事情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去前几年呢，有一个牧师不是出了乱子吗？金贝格，听过没有？我想就是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了啊。金贝格出乱子完了之后呢，结果呢，美国的法官呢非常偏心啊，对付基督徒啊，就把他定罪，定了45年在监牢里面，45年。好，那么最近呢，这个金贝格啊，去找了一个律师，是在哈佛的那个律师，很有名的一个律师，帮他辩护。那么要把他拖出来了。45年，他只不过隔一年而已。他在里面干什么事啊？他在里面每天带领那些囚犯的查经班。若是你怎么着？你怎么做？若是你的话怎么？你会怎么做？以前高高在上的，全世界都看着电视台的节目，啊，那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，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你干什么？你说主啊，我不信你了，我也不要你了，啊？他没有，他在监牢里面传道。换句话说啊，今天你知道什么事吗？没有一种罪能够叫你跟神的爱永远隔绝的，除了亵渎圣灵的罪，这个罪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犯的罪。你无论跌倒到什么光景，主的爱还是临到了身上。只要你肯回头说主啊，赦免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还是用你的。还是用你的，你不要为着因为被人家藐视、被人家轻看、被放在监牢里面的话，你就说算了吧，我的神呢已经不在了，我的神已经死了。没有，还是活生生的，他只不过是从不同环境里面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看你怎么样的对待你的神，信心的怎么样考验。所以不要为着物质上外表的人的事情来羞耻，你要羞耻说上帝已经不要我的，那个比什么更痛苦。跟你讲，我今天不怕到监牢里面去，不怕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只怕什么？上帝不要用我，这个我最怕的。啊，神若说我不要你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办法翻身了，一辈子完了。啊，但是我告诉你的是，你啊，主不会告诉他不要你的，除非你不要他。主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。这里告诉你说，我要把你们几个人放在监牢里面，但是你不要怕这个苦，小事情嘛，要叫你们被试验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，是不是被试验？啊，也许你一生还没被试验过，这个考试很厉害的哦。这一来试验的话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呢？你受不了的话，你就不做礼拜了，就对上帝失掉信心了，跟上帝吵架了啊，生上帝的气了。你若能够经过这一关的话呢，你是更有福的，叫你们被试炼，然后呢，你们必受患难10日，意思讲很短的日子，有限的，你不可能一辈子受苦的，不可能，10天而已。这个10天暗示你什么呢？暗示你说主后的33年到100年时间，100年到333年当中，有10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来逼害基督徒，就是什么这意思。那么有一个教父的，是这个什么人呢？是约翰的这个门徒，他的学生，也是学生，也是门徒，叫做 Polycarp。 这个人呢，很忠心的爱主，因为约翰教导他信仰很坚定。有一次被拖到什么大的广场去，他们要他说，你当场要否认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，否则的话呢，要被烧死，要被老虎吃掉。他怎么讲？他说，这86年来啊，我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弃我，我怎么能离弃他呢？他说，你要我放弃主吧，我觉得不可能的，他宁可死。另外一个人讲，他说，你还不放掉基督耶稣，全世界人都对付你。他说，若是全世界人对我做我仇敌的话，我也做世人的仇敌，因为我要做耶稣的朋友。就被烧死掉了，把他烧起来，烧死掉。那换句话说，那个10日子里面，10日当中啊，他们受的逼迫相当大。我想中国大陆里面的受逼害可能也不能跟这个比的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，你勿要至死忠心啊，至死忠心，对一个在患难中的教会，对一个在受苦中的信徒，主耶稣说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怎么样？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好，注意看一下以弗所的教会怎么讲，你若能够保守你这个爱主的心，起初的爱心不失掉的话呢，就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生命的果子。好，什么时候给他吃的呢？什么时候吃这果子啊？那是条件，有资格吃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信徒被提之后，地上有7年大灾难，对不对？大灾难之后呢，一起到地上来建立千禧年的国度。
千禧年过渡话呢，就是永生永死的。好，在这千禧年过渡里面，信主的人进来过这个一千年啊，过什么？过地上的生活。然后呢，那些得胜者，得胜者要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你若能够不失掉那个起初爱主的心，你现在假设说你现在二十岁的话，信耶稣了。那么好了，信主完之后呢，你的心里的火热啊，一直热，一直热，一直热，一直爱主，一直爱主，爱主到再过几年被提的，啊，假设我今天不讲陌生人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能爱五年就完了，就冷掉了。若是我多讲陌生人话呢，可能把你的爱主心呢一直提拔起来，主快来了，人来，人来，主快来了，没关系，再忍耐，再忍耐吧。若是我不讲的话，你想说主来了，再一千年算了吧，赚钱算了，还可等那么久啊？若是我说主快来了，再五年时间的话，你可以撑下去，说不定。所以呢，你若能够保持活的爱主心的话，在千禧年里面，第一，你有什么？有权利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生命树的果子，亚当夏娃没有吃到，但是呢，谁可以吃到呢？信主的人，啊，加上得胜的，就有权利什么吃？那假设你今天呢，心里冷淡了，冷淡了，心里不火热了，那个起初爱心爱不起来了，跳不起来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千禧年过渡里面要流口水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别人有的吃，你没得吃。我不能分给你吃的，就是肯定给那个什么得胜者才吃。但是什么呢？但是那些爱主的心，心里火热的。好了，不但能够有的吃，还有第二呢，你若能够至死忠心，在患难当中，在苦难里面能够至死忠心的话呢，不但有吃，还得带冠冕，知道吧？我问你一下，你这带冠冕走的话呢，有什么有什么表现呢？很体面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人戴冠冕不得了啊，毕恭毕敬的，你好。那些信徒啊，只有信耶稣 ，OK， 好了，不支持忠心的话呢，好了，假如人家对付你的话呢，你还信耶稣，骂你笑的话，你说没有没有，我做礼拜去看朋友而已，那不是什么，我不还没有信啊，我还没受洗啊。那些人呢，告诉你啊，在千禧里面不戴不没有冠冕戴，还扫地板、倒垃圾、倒厕所，差不多这样子，因为还是要在地上生活一千年吗？那谁倒垃圾呢？对不对？你要吃，你要喝。谁洗厕所呢？还要用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谁用啊？谁去倒？是那些得救的人，没有这些人去搞这东西。我跟你讲，一千年，啊，好了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啊？你若至死忠心，冠冕是你的，你有生命，还有呢，冠冕，生命的冠冕给你。好了，第十一节是大问题来了，注意看一下。三十年研究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是有儿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意思讲，是不是那些在患难中凌晨逃脱的人呢，就不得到永生吗？因为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杀害呢？第一次死是肉体的死，第二次死是灵魂的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是不是这样讲说，假设你在患难中不能够胜过的话呢，你就失去了永生？我告诉你，每一个牧师说没有没有没有，都得救的，但是这句话怎么解释？所以很多人都把它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，都不解释了。你怎么解释这句话？我问你一句话，在第十节的下半段，注意看，你勿要至死忠心。然后呢，我可不可以这样讲，得胜的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，可不可以这样讲啊？对不对？我若把得胜把它移到前面来，对不对？合不合理？合理吗？不合理告诉我好了。好，我再念一下，他们在患难当中要过十个日子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然后我加句话进去，得胜的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，对不对？好，换句话说，你在患难当中能够为主站起来的话呢，能够为主的真道不至于这个放弃你信仰的话呢，你是得胜者。得胜者的话，我就把生命冠冕对吗赐给你。那下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圣灵向众教说的话，凡你儿的均当听，得胜的。那这句话他的得胜指什么？得胜呢？自忠心，那是不是矛盾呢？是很矛盾呢。所以就这个矛盾，三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一个可以解释出来的。我问你，他是讲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讲合理不合理？合理啊。 OK， 你这个若是能够保持十天患难啊，不屈服的话啊，能够至死忠心，不怕死的威胁的话呢，好了，你不但得救了永生呢，还有呢，在天国里面，在这千禧年里面还戴冠冕，有体面，对不对？人家尊重你，你是有地位的，可以掌管五座城、十座城的大官。OK， 好。 若是不得胜的话怎么办呢？他讲你就要什么受第二次死的害，意思说你不得救。那这样讲的话，等于说我们的救恩啊，不是凭着信心哦，还要什么呀？还要看我们死为肯不肯为主死哦。那我问你一句话，这样讲的话，有几个人可以上天堂啊？有几个人不怕死的？为信仰不怕死的？不是没有人，有人的。若这样找的话，几个人呢？那不然的话，这个得胜的什么意思啊？是指谁？指什么讲？凡是得胜的，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第二次死的害，就是指做下地狱的害，是灵的害。没有，保持爱主的心，那是在这个第一章的以弗所，第二章以弗所的教会。听他话就得胜，听他什么话？听他什么话？在逼迫患难中。那么假设中国大陆这几年来三反五反呢，那么这个什么清算都来的话呢，有多少信徒为着怕被这个折磨啊痛苦，他临时放弃？想象你记不记得彼得也不是吗？彼得是门徒里面的领袖，对不对？亲眼看见耶稣，亲手摸过，与他一同吃饭啊，甚至在一起同工做事，看神迹行奇事。好了，到后来被一个女人讲说你也是他一伙的人了，他说是吧，发誓起咒，我不认得他。那么假设彼得有这样的经历，而你我呢连耶稣都看不见的话呢，好了，那么你怎么敢说至死忠心呢？有几个人可靠的？当然我不敢想说这里当中没有一个人，可能说不定有的人，说不定有一打的人呢，可以说我为主死都可以的。被破坏而死的呀？好，你这样解释的，第一次为主说不害死的，
对啊，就是
肉体死了，
肉体死了，
对啊，生病死的不算在里面。
第一次为主而死，就是所谓
为主而死，啊哈，就是不受第二次的害。 OK， 好，对，假设你不，你就凌晨逃脱跑掉，你不要为主死的话怎么办呢？你信了主，比方说你信了二十年的耶稣，信了奉献也奉献，礼拜也礼拜了二十年，突然间共产党来到这地方了啊，然后对付你们信耶稣的人，一个个抓起，不是要枪毙，就要把你烧掉，要把你置于死地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信主多年，好了，我放弃，我不信了，我不加入教会了，等于说你要受第二次的害了。意思说你的信仰得救不得救，是根据你信心，还要加上为主死。那这样讲的话呢，就头大了。那么这样的话讲的话，生在中国大陆的话就很可怜，上帝不公平了，给他生在那边。那生在美国很自由啦，他从来不会对付你的啦，说你为信仰而死掉生命的，不可能。好，注意听一下，注意看啊，这里很要紧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斯美拿的教会里面呢、啊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信耶稣的呢？是不是？你敢不敢说一句话说每一个到教会里面来的人都信耶稣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的是慕道的，有的是陪先生来陪太太来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有的还在听到想要信还没入门的。好，换句话说，第二句话下面这句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是有儿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他的意思不是对那些在逼迫当中受患难的人讲的，乃是对那些什么，假设斯美乃的教会受逼迫的话啊，当时罗马政府专门在对付基督徒，因为他们要把罗马的皇帝当作崇拜对象，所以你们要基督呢，他就要该杀啊，要基督就不要该杀，要该杀就不要基督。若是这样摆出来的话呢，你听了之后你会怕吗？会怕吗？你会怕。好了，怕的话无形当中啊，很多人就不敢来信耶稣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约翰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约翰讲说，你们不要因为有逼迫压制你们或者对付你们的话呢，你们就不敢信耶稣。凡得胜的意思不是说胜过这个死亡啊这个方面，乃是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吧。啊，什么叫得胜的？约翰告诉你的，约翰一书第五章，
找到没有？约翰一书第五章，他的得胜子接着讲。
为主耶稣死的人，是那些在患难当中，人家叫你不要信，你还是信的那些人讲的，了解不了解？这意思。因为约翰知道，主耶稣知道，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不敢信耶稣，你知道吧？怕嘛，怕信耶稣就受到遭殃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约翰讲说，你们不要怕，你们要在这种患难里面还要信耶稣。你信耶稣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，不会下地狱去了。但是呢，你可能信耶稣完之后不一定怎么样为耶稣站起来呀，因为你可能软弱，肉体怕，所以呢，你说我不要耶稣的，我不敢的，不敢信耶稣的。但是呢，你得到永生吗？得到永生，永生还是你的。但是呢，冠冕得到吗？没有生命的冠冕。所以生命的冠冕是要代价去拿到的，去得到的。永生第二次死是要信耶稣得到的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清楚没有？ Yes， 不会。重复一次，好。信耶稣啊的永生，这是肯定的，永远不会错的，绝对性的，信就得永生的。但是呢，信的话要加上冠冕的话呢，就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叫什么？你叫这个，你叫这个得胜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怕死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，用行为、用代价去换这个冠冕来的。但是永生呢，是以信为主。所以呢，约翰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知道，斯美纳教会受逼迫了，很多人在对付基督徒，那些慕道人呢，听完就怕了，不敢信耶稣。所以呢，圣灵讲，你们要知道，假设你能够信耶稣的话呢，你就胜过了世界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就免去第二次死的害，知道不知道？了解，了不了解？好，因为斯美纳的教会受逼迫嘛，那逼迫的无形当中拦住很多信耶稣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说不要担心，你不为耶稣死没关系，你能够信耶稣啊，你还可以 到天堂去，免去第二次死的害。对对对对对，第一次要信耶稣，第二次不要惧怕人家的威胁攻击，因为你死的话呢，将来还有赏赐给你的啊。人的肉体呢不暂时的，永生是最要紧的。所以呢，你若能够信耶稣的话呢，你就胜过了世界，胜过世界的话呢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将来永生是你的，绝对不用下地去的。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要单单信主，你还要为主付上代价。所以呢，你信的这永生还要得到冠冕，还有呢，你若是爱主的心保持到主再来的话呢，你还要得到什么？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啊，还有几件事情告诉你，七件事情啊，一个个加给你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在这个天国里面呢，非常体面的，很光荣的；有的天国里面呢，怎么样，很可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，不是一个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若在地上能够好好的热心爱主的话呢，不但今生有福，还有呢，千禧年有福，还有呢，来生有福，一定的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为止。那么我们要查这个出埃及记，因为两点多了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请这个赵王姊妹带领我们祷告。